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们进入了2024年，希望整个2024年都充满和平、幸福，带来成就。听众朋友，在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与娱乐，在 Pe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Keroncong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探索与新加坡在音乐会方面的合作。宗教部长景区热是提高个人素质的动力。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戈·乌诺会见了新加坡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部长兼贸易和工业部代理部长Grace Fu Hai Yan， 谈到了合作举办世界音乐会的潜力。印度尼西亚的音乐家办和其他国际级活动。印度安达拉通信是周一的报道，桑迪亚戈·乌诺的画展回顾歌手 Taylor Swift 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演唱会。新加坡经济出现增长，因为音乐会观众的支出是普通游客的五倍。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筹建印度尼西亚旅游基金，为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和创意旅游产业值提供配套资金和积极措施。印度尼西亚印度教徒3月11日星期一庆祝经济日，同时也庆祝上周六国宁安节日。因素 RRE.co.id 的报道，宗教部印度教社区指导总干事伊能阿努伊加的声明，希望经济日或者安宁日圣热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用来提高一个人的素质。经济热圣热也嘲讽印度尼西亚一些穆斯林的斋戒，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互补和互动尊重的态度，让一周举行和平繁荣的运行。2023年经济日的主题是 Satchit Ananda Indonesia Jaya， 即含义是始终优先考虑国家的真相。伊能阿瑞加表示，这一主题强调民主团结，因此不易被激怒。印度尼西亚海事和渔业部正在制定区域情报的监管，以打击区域内的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活动，或者未报告和不符合规定的捕捞活动。 因此安达拉州议的报道，海水与渔业部的海洋与渔业资源检官戴利区长本努格罗霍萨克索纳的话说，在监督蓝斯经济优先计划时，即使利用技术和情报功能制定建设的策略，努格罗霍萨克索纳表示，这是海洋与渔业部通过促进负责人捕捞事先包括打击本地区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区域行动计划与联合国开发计划书，在阿拉夫拉海和迪文海生态系统行动阶段的合作做出的承诺计划。2023年印度尼西亚与越南贸易顺差的128亿4000万美元，因此登播周一的报道，贸易部贸易政策局局长加散在书面声明中提出了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向越南出口的主要非油气产品是矿物燃料和煤炭、钢铁和汽脂。印度尼西亚还出口动植物油脂、铜、器械、纸张、塑料、鱼、棉纺、食品工业废物、铝和木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从越南进口的产品包括漆纸、电气机械和设备、钢铁、钴和塑料。东帝汶贸易和工业部长尼诺巴雷拉邀请印度尼西亚企业家来东帝汶投资。他在东帝汶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举办的商务会议上向企业家表达了这一点。巴雷拉表示，考虑到东帝汶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并且正在成为东盟正式的成员，东帝汶拥有丰厚的资本作为投资选择。除此之外，东帝汶还有许多尚未充分开发的潜力，从而为印度尼西亚家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现在我们需要东帝汶已经存在的真正合作和机会，例如贸易、工业、渔业、种植园等等领域拥有极大的潜力，但目前尚未得到最佳开发。因此，通过这次商务会议，我们希望邀请印度尼西亚企业家来看看东帝汶存在的商业潜力。尼诺巴雷拉进一步解释说，东帝汶有两大政府的议程，旨在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东帝汶，二大议程是创建专门用于工业发展的工业区和创建自由贸易区。巴雷拉还表示，议程仍处于分析东帝汶在该地区发展贸易活动的准备情况和机会的阶段。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国家首都努山达拉管理区发言人 Troy Bando 周日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家首都努山达拉是根据历史经济原则设计的。因此 RRI.co.id 的报道 Troy 的话说，历史经济的原则包括三个原则：第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印度尼西亚首都 65% 以上的面积是绿地。第二是低碳排放。第三，循环和碳性原则。Troy Bando 进一步表示，青岛首都的建设将于2045年完全完成。 Troy 表示，目前由 Nusantara 精灵战略2045年和方向精灵牌坊称舍的流线图。达海解释说，印度尼西亚国家首都 Nusantara 已经制定战略步骤来解决其所在地区的环境问题。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加拿大和瑞典的援助，加沙气氛威胁中的好消息。在停止自助一个多月后，瑞典和加拿大同意恢复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中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支持。由于以色列指控中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将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瑞典和加拿大是短缺的16个国家中的两个。加拿大国际发展部长阿马德·胡森周五在收到联合国关于以色列指控的报告后，宣布为中东救济工程处重新提供资金。这同时，瑞典发展部长 Johan Forssell 周六宣布在中东救济工程处同意提高其工作人员财务费用的透明度后， 将罚款二亿克朗，大约合2000万美元。梁国的这一声明立即超支以色列的批评，不过金董九级工程处负责人菲利普拉扎利尼表示，他对未来更多国家恢复自主感到乐观。金东九级工程处在巴勒斯坦、勒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等等被占领土库用了约30000名员工，在加沙地带雇佣了大约13000名工作人员。东芝对该机构的资助是捐助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无论金董九级工程处工作人员参与哈马斯袭击的控制是否属实，让遭受如此苦难的加沙居民受到惩罚是不合适的。印度尼西亚对此感到遗憾，并希望随之恢复对金董九级工程处提供资金援助以后，这种情况将很快得到改变。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成立于1949年的金董九级工程处在危机的时期为公民提供难民营、医疗和社会服务、教育以及各种救援工作方面发挥之重要作用。该联合国机构积极帮助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勒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金董九级工程处2022年业务预算将达到11.7亿美元，90%来自联合国成员国的捐款，其中美国、德国和欧盟是最大的捐助国。尽管号称是以色列的盟友，但2022年美国向金董九级工程处捐赠了3.4亿美元。对金董九级工程处的支持不仅是目前面临饥饿威胁的巴勒斯坦人民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以色列造成破坏后的重建所需要的。随之恢复资金援助再次分配，对金东九级工程处工作人员参与11月7日袭击的控制进行公开、透明和个性的调查，当然必须继续。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听众朋友，我们开始历史上的这一天，与1966年3月4日发生的事。苏加诺总统发布了3月4日命令。1966年3月4日的命令被称为 Super Smart。该命令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总统苏加诺向苏哈托中将颁发。3月4日的命令包含有关当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安全机制的命令。收到 Super Smart 后，为了恢复政府的安全、平静和稳定，苏哈托从将于1966年3月4日解散并取得了印尼共产党机器附属尊重组织。 Super Smart 的发行被认为是新秩序政府诞生的一个里程碑。 在鼎盛时期，1967年3月7日至1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上。人民协商会议正是人民苏哈多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与1990年3月4日发生的事，立陶宛全部脱离苏联独立。1990年3月4日，立陶宛国家宣布独立，并脱离苏联独立。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立陶宛面积65300平方公里，该国以白俄罗斯、拉脱维亚、波兰和俄罗斯接壤，并与瑞典有海上边界。2015年，立陶宛人口达到280万，其中13%以上信奉罗马天主教。立陶宛的首都叫维尔纽斯，官方语言是波罗的海语。听众朋友，2020年3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COVID-19 为全球大流行，我们结束了历史上的这一天。联合国卫生署于2020年3月4日宣布2019年冠状病毒病 COVID-19 的大流行和传播为全球大流行。据此，印度尼西亚政府还根据关于决定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2020年第4号总统令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根据关于将 COVID-19 传播的非自然灾害决定为国家灾难。随后，约科维德的总统于2023年6月21日通过第19号总统令宣布 COVID-19 为流行病。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utuskan untuk pergi untuk selamati.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东盟经济部长同意批准东盟2024年经济优先事项。3月9日在老挝琅勃拉邦举行的第30届东盟经济部长非正式会议上，东盟经济部长们一致同意批准东盟2024年经济成果优先事项。贸易部国际贸易谈判总干事 Jadmitko Briswijaksono 说，部长们还同意批准老挝担任东盟经济部长主席国期间经济成就的八项优先事项。 Jadmitko 星期六在雅加达发表声明说，原则上优先考虑的是但是印度尼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时期的经济增长，例如制定东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第二次订书。会议首先以东盟商务咨询理事会举行了协商会议，重点讨论了六个优先领域。这些优先事项包括各秩序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互联互通和供应链。该磋商旨在强与业务参与者的协作。在本次会议上，东盟商务咨询理事会印度尼西亚代表鼓励通过东盟碳市场联盟扩大东盟地区的碳市场。外长们还关注到东盟开展的谈判与合作取得进展，其中包括204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和东盟经济共同体战略计划的编制进展、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的谈判、东盟服务业便利化的框架的批准。贾米克表示，印度尼西亚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席国和板条国，感谢并希望得到东盟各国部长的全力支持。贾米克还表示，印度尼西亚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主席国和协调国，赞赏并希望得到东盟部长们的全力支持。他表示，只通过与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 加米国不仲说，印度尼西亚海国里所有东盟国家利用伙伴国提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来完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事实。本届会议以东盟加强互联互通和进行为主题，老挝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重点关注东盟共同体，把武器应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化的挑战，构建地区稳定、和平与发展框架。下一次东盟与东盟伙伴国部长会议将于2024年9月18日至22日在老挝湾祥举行。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希望您
通过本台的端播报端3325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每天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也许你有到印度尼西亚已经进入了您的度假的计划吗？在印度尼西亚，你能享受各种各样的印度尼西亚文化艺术、烹饪、美丽的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
听众朋友，安宁日庆祝活动是印度教徒庆祝300年到来的传统。安宁日传统有一系列仪式，这些仪式在安宁日到来前几天开始进行。迎接安宁日的第一个仪式是 Malasti 仪式。Malasti 仪式已进行一笔或安宁日传统之间讲话自己有关，通常在日比假期间3到4天进行。Malasti 仪式也被用作向上天为力或全能的上帝拯救的一种形式，以便印度教徒能够获得力量来度过安宁日假期。Malasti 之后，巴厘岛的安宁日系列继续进行 Tawar Kesanga 或 Mekaru。 这一传统通常在安宁日庆祝活动的前一天进行。 Tawar Kesanga 是 Ogoh Ogoh 节日游行的代名词。对于巴厘岛印度教时期来说， Ogoh Ogoh 代表着人类的邪恶本性，因此在庆祝活动结束时， Ogoh Ogoh 将被焚烧，作为净化人类邪恶本性的象征。而这些邪恶本性在安宁日仪式中被消除，然后继续进行巅峰仪式及安宁日或涅槃。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及坚持，例如阿玛蒂格尼或不生活等，阿玛蒂卡利亚不做体力活动，阿玛蒂勒龙安不旅行和阿玛蒂勒浪湾或不举办娱乐活动。这是种东西被称为扎多布拉达本涅槃，他们的有效期为24小时。然后随着安宁日庆祝活动的结束，安巴格尼活动继续进行。通常在这个仪式期间，巴厘岛人会拜访彼此的亲戚或大摩相提。安宁日系列的结束标志着第一个接近的新开始，新的篇章。听众朋友，我们这次以巴厘岛静谧的一天为标题结束了 Pesona Indonesia。 明天我们将再次见面，讨论一个更有趣的话题。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每个礼拜一二三播送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本台希望你们都多了解，和希望您有一天会讲印尼语。请各位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有在接受英语则会和指导您使用英语
与交谈的马里布巴哈萨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这次节目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尼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的语言发展和培养机构的合作举办。本期的主题是 Menuju Bandung， Menuju Bandung 意思是前往万隆。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一段题为 Berkirim Pesan， Berkirim Pesan 意思是发信息的对话。这段对话是澳大利亚食品博客作者克里斯·乔治·罗宾逊和在他的万隆食品博客社区的朋友印达之间的。克里斯在他的视频博客中说，他是在工作场所认识的。
Perjalanan saya kali ini di Bandung ditemani oleh Indah, kawan lama saya. Kami jarang bertemu, tetapi selalu berkirim pesan.
Halo semuanya, saya Indah.
听众朋友，我们收听绘画以后，我给您相关本期的主题 berkirim pesan， berkirim pesan 意思是发信息的对话的智慧与例句，我慢慢的读出英语的，请您跟着我读，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jarang bertemu， jarang bertemu 意思是很少见面。 tetapi， tetapi 但是。Selalu, selalu, 总是 berkiriman, berkiriman. Khususnya, fa sinsi, pesan, pesan, sinsi. Kami jarang bertemu, tetapi selalu berkiriman pesan. Kami jarang bertemu, tapi kami selalu berkirim pesan. 我们不常见面，但总是互发短信。Perjalanan, perjalanan, 旅行。Kali ini, kali ini, cici, ditemani, ditemani, yau, kawan lama, 一位老朋友。听众朋友，在对话中您会听到这样一句话。Kami jarang bertemu, tetapi selalu berkirim pesan. Kami jarang bertemu, tetapi selalu berkiriman pesan. 意思是我们不常见面，但是总发短信。在语句中有 berkiriman, berkiriman， 意思是互发一次，是有意义互相发送。Berkiriman pesan, berkiriman pesan 表示互相发送信息。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使用 saling， saling 这是相互的例子。Berpelukan， berpelukan 这是拥抱。Para pemain sepak bola berpelukan setelah laga berakhir. Para pemain sepak bola berpelukan setelah laga berakhir. 这是足球运动员在赛后互相拥抱。 Bersalaman， bersalaman 意思是握手。 Warga bersalaman pada hari lebaran， warga bersalaman pada hari lebaran。 公民在开斋节互相握手。听众朋友，万隆是西爪哇省的首都，位于雅加达东南约140公里处。按人口计算，万隆是仅次于雅加达和泽水的第三大城市。 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我们再次收听本期的对话。
Perjalanan saya kali ini di Bandung ditemani oleh Indah, kawan lama saya. Kami jarang bertemu, tetapi selalu berkirim pesan.
Halo semuanya, saya Indah.
Tujuh pengyo berkirim pesan. Berkirim pesan isi fasinsi de kuei i lidze de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Ciemu, tau cili le. Si wang nin hui jin i bu ren shi yin yi. Jing nin ming tian zai pu tong chu ti zai zi shui si. Gan xie guo de shou ting. Voice of Indonesia, chong Indonesia, mian xiang shi jie.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 Indonesia 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 Keroncong 歌曲，在 Pelangin 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这次的 Indonesia 歌曲节目里，我请您听一首 Indonesia Keroncong 歌曲。歌名是 Lampu Merah， 意思是红灯，由 Salsa Bila Rahayu 以伴随之 Keroncong 音乐。这个歌曲是一首于2021年发行的歌曲，由 Delantis 创作并流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处于红灯阶段的人的人生历程。这里的红灯可以解释为一种情况，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停留片刻，以便他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Salsa Bila Rahayu 以及 Keroncongan 出场的 Lampu Merah 的 Keroncong 歌曲，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Aku adalah manusia tak berkarasa. Begitu lama menanti yang pantas. Sepi terasa hanya untuk sementara, hingga engkau tiba mengubah segalanya. Tuhan menciptakanmu dikala sedang melengkapi kekurangan ini. Terima kasih untuk segalanya, tak cukup lagi kata. Kau begitu berharga, kau terjemahan arti kata cinta. Terasa hanya untuk sementara, hingga engkau tiba mengubah segalanya. Tuhan menciptakanmu dikala sedang melengkapi kekurangan ini. Terima kasih untuk segalanya, tak cukup lagi kata. Kau begitu berharga, kau terjemahan arti kata sedang memikirkanku. Kehadiranmu sungguh melengkapi kekurangan ini. Terima kasih untuk segalanya, tak cukup lagi kata. Yang paling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建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热议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